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爸父，谢谢你，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谢谢你安排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你美善的旨意里安排的。谢谢你，愿你今天再把你律法中的奇妙，你法则中的奇妙向我们开启。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那个服事的那个期中考的报告哈，大家写得很好。那我们那个满分是20分哈，然后这个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在这个。服事上的改变，生命的见证跟果子这一方面，评分的标准尽量是以这个为标准哈。那我们今天会把这个你们的报告发给你们哈，有很多人写得非常好，好，那就是回答哈，你要尽量是针对你生命的改变哈。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课程哦，每次这个题目，你认真的去做，你一定要认真的去做，你生命就改变，好，这种是太好的神学课程，对不对？好，不止让你这方面的真理可以清楚明白，而且让你生命真实的改变，那是最宝贵的。好，那我们现在有关顺服呢，有没有问题？你们顺服有没有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哈，你们有问题可以继续交上来哈。60多岁的母亲有暴怒、暴力和辖制人的灵，女儿女婿是初信主的成年人，顺服母亲仍会被打、被骂，好，愤怒的恶骂，弄得全家鸡犬不宁、精疲力竭。但不顺服更糟，事情会闹得更大。暂时不与母亲来往，是否不合生理？目前他们已禁食祷告，有没有其他要留意的？那这个问题是你暂时不与母亲来往，那母亲的生活有没有人照顾？有，哦，母亲的生活有人照顾，好，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最主要是他讲到，顺服母亲的人会被打，好，这个有关打这方面就要留意，例如妻子顺服丈夫，但是呢，如果那个丈夫会打人的，会打妻子的，好。这个哈是需要隔开的，就是说，妻子绝对不能让你的丈夫对你动手打，好，你会让他打习惯，而且会打出人命来，好，那像这种的话哈，像有一位太太，她就说她结婚以后呢，好，有一天她先生要这样举起手要打她的时候，她说。你敢打我，我就叫警察哈，这样子哈，好，你一定会被关监牢的哈，这样，然后他先生就收回来，就不敢打。那我觉得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能让他打你第一次，打了第一次，他就第二次、第三次，他就会习惯，这种不要顺服，除非你有被虐待狂。那因为已经会动手打人了，这个就会闹出人命的。好，所以这种，例如我们在辅导人， 那个妻子已经常被丈夫打，你不能一直叫他顺服啊，不能搬离开，一定要搬离开。你要么就是严重的警告他，你严重的警告他，可以免得他一直打人成性。因为那个打人暴怒的灵，他常常暴怒的灵，后来会有一种，他常常暴怒，后来就会有一个暴怒的灵进到他的里面，那就更凶暴。好，所以那种呢，你在他要动手之前，你就要严重的警告他，你一定要严重警告他，这样不让他动手。好，那你不见得要真的报警，可是你要警告他，好让他不需要被关。所以你并不是真的赶快就去报警这样子，好，你用警告。好，那一个人如果已经有暴怒的灵在他，你先生已经有暴怒的灵在他里面的话，哈，那这种妻子有时是需要搬离开，这样子，否则会闹出人命来。好，因为有关牵涉到灵界，你就知道，一个人重复的做这一件事，这种灵就会住进他的里面，而他这方面就会更变本加厉。会很厉害，所以他会祷告。那个仇敌是要杀害毁坏人的，所以他就会借着他人要把你打到死掉为止，这样。所以这种要小心。好，顺服还有没有问题？顺服没有问题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从来没有认真去顺服。另外第二种可能就是你都很认真去顺服了。你非常认真去顺服了，那就没有问题了。那你们是属于第几种啊？第二种。哦，很好，我们这班学生太好了，可以毕业了，感谢主，今天最后一堂了哈。你一定要让顺服成为你的性格，非常重要。好，那我想如果你们这个顺服班毕业，各地各方的牧师都很喜欢来聘你们去他们教会服事，公司也会很喜欢雇用这样的人，有顺服性格的人。好，那上次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就是说我们因为一切的环境要顺服环境，为什么要顺服环境，就是说一切的环境都是神安排的，你们相信了吗？
相信。
有人没点头，你相不相信？相信，真的是一切环境都神安排的哈，好，因为你看像约伯，哈，约伯怎么遭到这么凄惨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那个环境确实是神安排的，或者是神允许，好，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说约伯呢，在约伯记42章第十节那里讲到说，约伯怎么样呢？他幕后的哈所得的都是以前加倍，你知道吗？他的财物、他的儿女都是加倍，好，所以雅各书那里说，神对约伯呢，你就看见明显神是什么？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的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可是你现在讲起来容易，如果你当时你是约伯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为什么我的儿女这样死掉？好，都是意外的灾难死掉，好，然后又是我身上长满了疮，好，那个毒疮，好，你知道多痛苦啊，多痛苦，对不对？但连这样你都知道说这个也是神允许，神允许。好，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约伯身上的自义可以除掉。好，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他里面会有自义。一个自义的人不能被人家讲一下，也不能被人家冤枉，因为他太义了，知道吗？好，那太自以为义，神要使他的生命更纯净，更纯净，所以神允许这样。好，那你发现从约瑟的身上也是这样，好，一个一个你都发现都是神安排的环境，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接受那个环境，好，接受那个环境。 那么发现神把这些记在历史上，都让我们明白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哈，她的先生呢，是个 engineer， 然后动不动，结婚以后啊，生了孩子以后没多久，动不动就说要去出家，好，那做和尚这样。那这个姊妹呢，就一方面生活就开始很没安全感，因为生了孩子，好，然后先生动不动要去当和尚，好，那接着呢，又是那他就觉得他说要出家就出家了，完全不顾家的，好，所以这个姊妹对他就会有这种厌烦、瞧不起，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可言嘛，好，我已经把自己奉献在这个家，生孩子、养儿女，所以都没有去上过班，你忽然间出家了，我跟孩子就什么都没了，就怎么谋生嘛？好，这样。那可是这个姊妹呢，从那个，后来她的姐姐，好，她的姐姐就跟她讲，好，因为姊妹有后来有信主嘛，那信主她姐姐也信主，她姐姐就跟她提醒，就是说你还是要照圣经的方法，圣经的原则来对待你丈夫。好，那所以这个姊妹就顺服了，就姐姐跟她讲这句话，她就顺服了。好，她就决定，只要她一天没出家，我就要照圣经所说的，做妻子的当敬重丈夫。她就愿意去敬重她的丈夫。好，那当她里面开始这样愿意顺服，愿意这样来敬重丈夫以后，一个多礼拜以后，他先生呢就忽然说，哎呦，就他先生就忽然说，哎，我们这个女儿啊，天庭饱满，好，不像那个少年没妇哈，我看我出家是出不成了。他就忽然就这样子说，就可以忽然就改变他。他有八九年一直闹着要出家，可是就忽然间怎么改变？那虽然改变了，但是这个你知道吗？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的先生有就是可能小时候有很多的伤害，所以很敏感，好，很容易暴怒，好，而且小时候有伤害的人也很容易想要控制别人，就是希望人家都要听他的。为什么？因为小时候被拒绝嘛，那被拒绝，所以就。你一定要听我的，你没有听我的，就是我就又被拒绝了，这样。好，所以那种小时候受伤害，为什么说一定要得医治？他很多反应会是错的，特别他对他所爱的人，就是一定要控制，好，就是都要听他的这样。那所以他跟他的孩子就是很痛苦，很痛苦这样子哈。他愿意尽量去敬重他，可是生活还是一直在考验，好，一直在考验。那所以他就是。顺服哈，所以心里有时候就会想，就我就只要熬到我的孩子大学，好，读大学了，那我就可以自由的离开我的先生了，好，我就可以跟他离婚了，可以离开他这样哈。就后来呢，他的这个小家长呢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用熬的心态，好，那他就又听进去了。好，就是你要顺服，就要真的从心里顺服，而不能用一种熬的那种忍的那种很痛苦的在忍耐他的那种心态。好，那他这样接受这个环境以后，他就开始接受说，这个环境是神粮给我的。好，因为他也听了这个顺服的录音带以后，他知道环境是神粮给我的，所以我不应该用一个很消极的去熬，要熬过，而是要去接受这是神粮给我的。那当他愿意这样接受以后呢，你知道隔没有多久，他先生就忽然间向他道歉说，哎呀，亏欠你哈，这个家哈，如果不是你的忍耐哈，这个家就不会这样。好，他先生就这样跟他讲。好，那然后呢，又经过一年一年每天，你知道婚姻生活哈，家庭生活是最考验人的，好，是一个人生命的试验剂， 好，就是试出你生命真实有多少，是吧？好，那这样一年一年要这样过去呢？因为他先生几乎一滴滴小事都可以变得很大的事，然后大骂大骂这样子。好，那你生活在这样里面，真的，你一直顺不顺？但有时你就会人的老我又会起来，又会不容易这样子哈。那可是呢，每一次他因为在这样的在这个教会这样的教导，他真实的一直去学顺服，一直去学顺服啊。结果呢，这前些日子他们结婚23周年，哈，在结婚23周年之前呢，家里有一个大风波，哈，就要卖房子，卖房子又可以，他先生就引出又很大的风波，哈，这样，哈，就是没安全感，他先生就要快点卖掉，因为欠债很多，所以需要快点卖掉，这样，哈，那这个事情呢，就搞得又全家又紧张的不得了。好，那这个卖给这个还卖给那个，有时候就又会一些摩擦，他先生就一直骂骂骂这样子，哈，这样，那所以到一个地步，哦，他几乎老我又要起来了，好，真的是要起来，就又会很想放弃，可是后来他又顺服下来了，好，又顺服下来，因为周遭有属灵的同伴就会劝勉他，所以他又顺服下来了，好，那当他又顺服下来，真的用基督的爱再去对待他先生，哈，然后，隔了几个礼拜以后，他们23周年啊，你知道他先生跟他讲什么？他先生跟他讲说：“谢谢你嫁给我。”好，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哈，就在聊天的里面跟他先生说嘛，哈，说，哎，我觉得哈，男人哈老了哈还是很有魅力，哈，很吸引人；女人老了好像就失去吸引力了，哈，这样。那他先生就说：“哦，不会啊，你看，像我太太已经50岁了，我还是很喜欢她。哈，你们女人哦，不要去注重那个外面的美丽，哈，不要用化妆来注重外面的美丽。哈，像我太太呢，她就是非常的内在美，哈。”他没有化妆，可是你看他内在那么美，真的是散发出那么美丽来。你看他先生讲这样的话，好，结果他说这23年来，神呢，就是借着神的道，借着他越愿意顺服以后，神就开始一直光照他。以前他都觉得整个问题都是他先生的，但他。越来越来就发现自己问题，我也很多问题，因为主就光照他，他接着等候神啊，哈，接着每次顺服神的话，神就光照他，神就跟他讲说，你以为是你先生哈问题在你先生，其实就在你身上，因为你常常对你先生一个瞧不起，哈，一个反抗，哈，一个这个反弹反感，哈，你的心常常那么刚硬抵挡，好，对先生不尊重，有敌意，好，神就这样光照他，好，那他就跟神一直的悔改，一直的悔改。为什么？因为这位太太，她从结婚以后，常常被先生都是贬损嘛，所以她没有得着爱的滋润，好，她没有得着鼓励爱到一个地步，她本来会煮菜的哈，她先生煮菜从来不称赞的，所以她到一个地步，她完全。对做菜没兴趣，好，所以完全不会做菜，好，可是借着这样内在的追求，哈，跟神建立起爱的关系，他又开始做菜，特别是他从顺服小家，哈，他们小家就是说要有这个聚会前有爱宴，好，所以他就顺服的开始做菜。好，做菜，好，然后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哎，就把他的那个做菜的兴趣做出来了，又恢复了，好，那所以你知道，顺服实在一直在医治我们这个人，而且顺服使我们变得里外都美丽，好，那顺服使我们神创造我们的许多的潜能，那个都发挥出来。那个你被环境受压、受贬损的伤害， 神医治了，而且让你恢复他本来创造你的那么多的潜能都恢复出来。好，那这位姊妹呢，她就是她就说，因为这个那么多年来哈，没有从先生得到爱的滋润，所以她的感情，她就蒙神光照，她才发现她的感情是麻木的、冷漠的。好，那所以神光照她，她用那种熬的心态。好，你知道一个人一次说主我不愿意用熬了，但是有时候久了又忘记了，又开始用熬的心态在过生活。好，那就是这样一次一次，那主就光照他，好，就说他常常神给他的机会，每一天他应该用正面积极为先生祷告，在爱里的祷告来面对，而不是用消极的无奈的去接受，去只是顺着去做菜，好，只是不跟你吵，不跟你顶嘴，但是里面常常是一种很无奈。那他先生是一个很 sensitive， 我都可以感受得到。好，所以这些光照使他一直悔改，一直悔改哈。那现在23周年，居然这么美，好，而且呢，当他这样一个最大的风波底下，他愿意服下来哈，家里就开始产生这么大的变化，他跟他先生的关系真的好大的改进，变得蛮甜蜜的。好，你看他先生会讲这么甜蜜的话，他简直都不敢相信。好，然后呢，他说他现在像他现在对他先生哈，他真的从心里面愿意顺服，愿意从心里面去敬重他。好，那他就是这样子在洗碗的时候哈，他说他先生就在外面哈，他本来他先生在外面，然后要去上班了，他先生就还来在他的这个他面对着玻璃在洗碗，他先生就来厨房这个玻璃在跟他敲门敲玻璃，然后跟他再见，对，好，那他跟他先生的关系就变成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甜蜜，而且借着这样呢，使他的孩子跟他先生的关系也修复了。因为他的孩子呢，整个从小就被先生这样伤害，所以孩子的性格非常像他先生，很敏感，很暴怒，思想很负面。好，他说他在家什么都不能说一句，他不能说他女儿一句，他也不能说他先生一句，好像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不对？可是我说你是你家的灵魂人物，对不对？你的一直顺服神，一直顺服神，神就去坐在你的女儿身上，坐在你的先生身上，好，然后整个修复那个关系，所以现在先生跟女儿之间也变得很好，多么奇妙！我跟他讲说，你的先生得拯救的日子很近。真的很近，因为他会要去出家，这个人还是一个想要寻求真理的人，所以他会在乎内在美，他会注重那个内在美，他不喜欢虚浮的东西，他喜欢人真实的生命。那他从他的太太身上看见了这真实的生命。那我说你先生信主的日子很近，好，而且你先生一信主就会追求神，会非常绝对，对主会非常的绝对。那你看，神其实是借着他的太太要来得着他先生，而且我觉得他先生是被神拣选的人，他真的一认识神以后，他会全心爱主跟服侍主，因为他是一个要真的东西的，他是要真实生命的。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的婚姻，好，你在那里熬，在那痛苦，在那忍受，那不是对的方法。顺服一定要在爱里。如果你真知道你的环境都是神安排的，那神给你安排这样的先生，好， 神安排这样先生，像这位姊妹，她现在真明白了。23年来，神就是安排这样的先生，要除掉他自己里面的那个刚硬，里面的自以为意、自以为是，除掉他里面的那个敌对，这样没有爱心、没有怜悯，所以神就是很会做。这姊妹，我们其实看她天然人已经蛮好的一个人，可是神就用这更厉害的，把她里面那个最深处的那个污秽，要把它挖出来，要把它洗干净。那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另一半，你有这样的孩子，你有这样的公婆，神在等着你真实的顺服，你真实的顺服，那个救恩就真实的临到你的身上，以及临到你的整个的家。我讲这一个姊妹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姊妹的先生哦，你要他信主简直是最难的，对不对？最难的，那不讲理的，对不对？可是当他真实这样伏在神的大能的底下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先生可以变得这么甘这么甜蜜哦，他口中可以说出这么多甜蜜的话，那是从他心里发出来的。所以你末后的日子就必得享荣耀，如果你愿意好好顺服，不要用脚踢刺，快快真实的去顺服。不顺服的人，他是一个挣扎的生命；顺服的人是一个享受的生命。那如果你现在的生命、你的生活常常还在挣扎中，就是因为你没有真实服下来，服下来说这个位是神为我预备的。那神让我先得到救恩，是为着要借着我来把救恩领到他的身上。那你很可能说，有啊，我也很顺服了，可是他简直是死骨不化，他简直是顽民不化的人啊，真的是不可理喻，像拿巴一样啊，那还是有办法的，还是有办法。如果你去认识我们这位姊妹，她的先生，因为他是一个受伤害的，所以脾气这么大，这么 sensitive，凡事都是要听他的，这样。那而且他跟他自己家人的关系也是不好，那你当然是很难相处嘛，对不对？可是神都有办法。为什么？当我们这个人伏在神大能的手中的时候，你知道吗？在你身上会产生出一种全能，在你周遭的人会敬畏你，在你旁边的人会怕你，敬畏，他会看见有一种生命、一个能力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他就越来越服下来。这就是神的国的扩展，神国的扩展，借着天国临到这个人的身上。我们讲到说，神国临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什么？就是来掌权了。这个人就开始顺服王了。你对王没话说的，就是绝对顺服的。那天国呢，就是借着得到这样一个顺服的人，然后天国就在扩展到另外一个人，再扩展到另外一个人，就一个一个得到一群顺服的百姓，就是神做的。地上的国不是，地上的国就是拿着刀，你听不听我话？不听，杀掉你。对不对？可天国不是，天国是顺服的让你杀，顺服的让你杀，顺服的让你捆绑，像约瑟一样，对不对？顺服的让你害，愿意受害、受压、被监禁，被逼迫，就这样。然后天国的大能、神国的大能就一直扩展开来，就 是神做这个保证。难怪圣经里面为什么神愿意让他那么多圣徒被杀啊？那些被杀的都是不抵抗的，不反抗的，就是这样子。那个一粒麦子落下去，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顺服常常是不讲理的，他就是没有理由的，就是我因着顺服这位神，所以我愿意顺服神所量给我的这些顺服的对象。好，那这样子就可以一直得着人，这是神做的。好，那顺服你一定要在爱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在爱里面呢？因为我们是这位神所恋慕的爱人。这一生呢，他给我们安排的这一生，就是来跟这位恋慕我的爱人一同来行走的一条爱的大道，一条爱的道路。因为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讲了，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他说我这么爱你，我为你所量的一切的环境都是我精心设计的，为了除掉亚当的这个罪性带给你的那个可怕的深渊，带给你的可怕的瑕疵啊，神要让你得自由。所以万事都可以为你效力，如果你爱神。如果你不爱神，万事就不会为你效力。那你就会走出自己的一条弯曲的道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的一条弯曲的道路，一直被他攻，一直被他攻打。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顺服。你一定要在爱里面顺服，知道主啊，谢谢你。就像蔡淑娟，上个礼拜讲到蔡淑娟，她这样从三四十岁得了那个恶性疟疾，活到九十几岁，那每一天不能多吃东西。我上次讲了，她只能吃中午两片饼干，早上这个两杯茶，这样，晚上一口饭，一口。他不能再多吃，只要再多吃全部都吐出来，吐得非常厉害。医生给他的药，那恶性疟疾的药一吃下去，哇，那个全身是痛苦到不得了，可是你不吃也不行。那就说他在那个极大痛苦里面，但是你知道他从来没有一分钟怀疑过神的爱，他也从来没有问神说神为什么会这样的事临到我。他只有常常跟主说，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主啊，我所爱的神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就是神所要得着的。可是这样的生命就散发出生命的大光来，就可以祝福这么多人。那我们的神不是只是这样虐待我们这样子，是他自己现在走这一条路的，他走出这一条路了，存心顺服，存心受压，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这个顺服，你一定要知道，是我这位恋慕我的主，他已经先走过了，而且他走，你会发现他一直顺服，因为天父定义要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就这样顺服的这样来接受，然后接着呢，他就升为至高，从死里复活，一个复活的生命，而且升为至高。那我们也是，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存心顺服，我们就会升为至高。那个升为至高，不是当你高到当董事长开始管别人，升为至高的意思就是你高到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掌权作王， 一同坐在天上，以至于接下来的人家又对你的毁谤批评啊，哦，这个辱骂啊，这些就都碰不到你了，这些痛苦都碰不到你，这个叫升为至高，成价地的高处的意思。那我们如果不愿意受压，存心顺服，你就不可能升为至高，你就一直在地上，人家稍微轻轻一碰你又受压了，好，人家稍微一怎么样你就又受痛苦，又不得了了，这样你生命就是一直这么脆弱。好，那我现在呢要讲一下有关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八节。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八节，
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
好，还有第七章第一节跟十二节，
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好，十二节，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好，谢谢。这个我就是要讲到说，当神向一个团体说话，只要有一个人不顺服，不遵守神的话，会牵累到全体，全体都会受牵累。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的严重性。好，那神跟他们讲了，说这个你们去攻这个耶利哥城呢，哈，这个物要谨慎，不可以取那个当灭的物，哈，就是连那个牛羊啊驴啊都用刀都要杀尽，好，那金子银子，好，这些呢要归耶和华为圣，要放在耶和华的库中。好，结果呢就一个人而已，就是雅干，好，他呢他看见什么，就一件美好的衣服，好，还有银子，好，还有这个金子，一条金子，好，这个银子200色克勒，金子重50色克勒，好，然后他就贪爱这些物件，就把它拿去藏在什么帐篷里面的地里面，没有人会看见，对不对？藏得很好啊，没有人会看见，但是神都看见。这弟兄姊妹，这位神是忌邪的神，当他说话，他就是算数。那他的命令，好，人一没有顺服了呢，他说没有顺服就什么，神说你们只要没有受顺服，就会使全营受咒诅。你看一个人没顺服而已，哦，结果全营呢去打那个爱城，好，这么小的一座城，他们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好，那只是一个人的不顺，好，那所以我们需要很明白，神向一个团体说话，这个为什么？因为神看一个团体都像他的身体，整个身体必须要服从头的发命。你只要有一个小指头不愿意服，你看这个人走路会变成什么奇怪的样子。那，可是神的命令呢？有时候是我们理性通不过的。好，那个牛羊跟驴为什么要杀？ 人杀了就好，牛羊驴可以拿来吃，可以拿来用，对不对？为什么要杀？好，那可是神说要杀就是要杀。那我后来呢？后来我再读下去哈，我就发现接下来你可以看一下哈，《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二节。
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
好，你看，好，他说这个第八章第二节哈，他说，你都可以取为掠物哈。还有呢，这个城内的财物和牲畜，财物牲畜都可以取为掠物。然后我们再看十一章十四节。十一章十四节，
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
好，这里也是哈，对不对？所有的财物啊哈，这个牲畜你都可以取为掠物。好，那你有没有发现，你从这里我想到是什么，就是刚开始神一定要先让他们学习顺服，而训练顺服的性格在你身上，就是常常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你愿不愿顺服，你还愿不愿贪婪。好，神跟他们讲，从在旷野就叫他玛拉，一天取一天的份，不可以多取。他们有的人就要多取，就从。那神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到底要试探我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肯绝对的听我的话？因为他是王，他要得着的是一个顺服的百姓。整个宇宙只有完全顺服他，才会是至善至美。”因为他需要得着顺服的百姓。从一开始你们的老祖宗就是一点不顺服，你们现在已经这么惨了，现在我要把你们救回来，你一定要完全顺服。你要得享美地，你一定要顺服。所以他刚开始就是跟他们讲这样，什么都要杀掉，你不能够贪爱，然后金子银子你不可以放为你自己的，你要纳入府库。啊，等于杀得很辛苦，杀得很辛苦，什么都没有拿到。你可以看，你不能拿。那神要看你这样肯不肯顺服。可是当他肯顺服了以后，接下来你看他们攻打的，神大部分都叫他们可以取为掠物，也就是说，都你可以享用。神就让他们可以来享用所夺的。所征战的结果，那你从这些你就可以明白，就像那个少年官，神其实要那个少年官顺服，神要那个耶稣要那个少年官耶稣要那个少年官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还来跟随我。好，那神其实呢，他如果顺服，你看看以色列百姓顺服了以后，神就开始让他们享用，享用所有的礼物。所以那个少年官，其实他如果这样顺服了以后，我觉得神会给他更多，比他现在拥有的许多财物都更多。你相不相信？人就是这样子，只是人，你看这种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爸爸哈，那个孩子啊，满手都是糖果，爸爸就说：“你糖果全部给我，糖果全部给弟弟，全部给弟弟，好，然后你就去照顾弟弟，都给弟弟，他就不肯， 其实他都给弟弟以后，爸爸一定会给他更多。所以那个少年官，他真的如果照耶稣那样做，耶稣简直疼他，不知道疼成什么样子的。他说他就他呼召他来跟随他，哎，那耶稣不是随便呼召人来跟随他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尊荣的，跟随耶稣享用不尽的，阿爸父都敬重你。你看我跟随耶稣，哈，刚开始也是，刚开始就是一个都是一个考验，过信心生活，哈，就是准备饿肚子，我真的是准备饿肚子，去服侍主，哈，撇下一切，结果现在服侍主这25年来，多少千万的美金从我的手中经过，对不对？阿爸父信任，信任，因为你愿意撇下，我就可以给你。而且阿爸父给我真是无穷丰富啊，无穷丰富，好，凡我所要的他都给，我需要吃出多少，他一定给我多少，而且常常还更多，是吧？我们阿爸父就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你一定要敢顺服。爱你，我一直讲到你要认识这位神对我们的爱，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我们想一想，一个人没有办法顺服有哪些原因？你看，你有没有想过？
信没有爱情，
不信，不信神的全能，不信神的全爱。对，你没有办法顺服，第一个就是你不相信神。愿意为你死，很多人只是头脑知道，可是圣经讲，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你舍了，岂不将他自己连同万物都给你吗？你相不相信这个话真的？还是你相信别的话真的？这句话你不相信，神说了，他不会是跟你说谎，他真的岂不把他自己跟整个的万物连同一切都给你吗？那么只要给你不会压伤你，他都给你，他给你不会使你堕落，他都愿意给你。那主知道他给我几千万我不会堕落，所以他就敢给我，就这样。那还有呢，神真的不止啊！你说，哎呦，那几千万你也没享用啊，就只经过你的手。我也享用很多啊！我以前最爱拆礼物，你知道吗？我觉得没有结婚最可惜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拆很多礼物，因为我觉得新娘子好好，就是结婚前那一个晚上好多礼物、啊。我很喜欢拆礼物，就你知道吗？我服侍主这几年来，拆礼物拆到已经不太想拆了。你看主，反正我心里只有想到什么哈，觉得喜欢个什么，羡慕个什么，哦，主就这样上天下流的吃下来，真的就是这样。你喜欢吃个一样东西，他就把这样东西好多好多给你，这样东西这种煮法那种煮法那种煮法的啊、哦，都给你，然后我就可以再分给很多人吃。神的法则就是这样，你只要敢撇下，然后神又可以借着你呢，变成是那个等比级数的，又可以透过你又给出去，又创造出这么多的财富来，这么多的丰富来，这就是神做的方法。那么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敢把自己顺服神，顺服神，神要，我觉得神把这么多的丰富赐给我，赐给我，就是要让所有他的百姓看见服侍主不是可可怜怜的，真的不是可可怜。你看我这些衣服都是人家送的，都是礼物啊，连逛街都不需要，都是人家这样买好给你穿，多好，对不对？你敢不敢顺服神啊？敢为神撇下。好，不能顺服的原因，第一个不认识 神的全爱，没有一点瑕疵的爱，火热的爱，完全为你的爱，好，舍己的爱，无条件的爱，还有全能，他凡事都能。他即使你知道，一个敢顺服神的人，在末世恩叹，好，你因为没有印上那个兽的印记，你没有东西吃了，神都会叫乌鸦叼饼来给我吃。你相不相信？我相信的，我相信乌鸦会叼饼来给我吃。即使我们不能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我相信神还是会给我很多青菜、很多水果可以吃。真的，好，还有呢，不能顺服还有什么原因呢？啊？什么？
骄傲，
对，好，骄傲，觉得靠自己，好，骄傲的人常常没安全感呢。知道吗？因为他凡事需要在他的控制管理之下，只要他控制不了的环境，他就没有安全感，就很害怕，他就非常害怕。因为他没有信心嘛，骄傲的人不会有信心的，理性太强，头脑太大，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常常行神迹的神，行奇事的神。还有没有？懒散，不愿意付代价。因为顺服有很多是需要付代价。好，那我现在就讲到这个团队，好，就是说只要有人不顺服。这个会牵连整个的团体，牵连整个的团体，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留意，当神讲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集体的去顺服，那个蒙福就很大。好，蒙福就很大。你看后来亚干除掉以后，集体都顺服了，他们就一个城的攻下来，大家都有掳物，大家都有掠物可享用。那你知道像敬拜团队，好，那有一个他们敬拜团队，好，有一个地方他们敬拜团队的人每个都非常有恩赐，好，唱歌的非常会唱，这个弹琴的非常会弹，非常有恩赐的一个敬拜团队。但是因为他们这个有人就是会增进比较不符，所以呢，神就不在当中。因为神说的嘛，当你们不顺服的时候，你们就在仇敌，你们站立不住，在仇敌底下面前站立不住，因为我不与你们同在。好，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是最大的祝福，是最有保障。所以你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就是要得到神的同在。虽然看起来哦，好像我顺服我就一无所有了，但是你却发现，哇，你得着神的同在，你就样样都有，而且那些福是不加上忧虑的福。你敢顺服的放下，在婚姻的事上也是，很多人敢顺服的放下这些不是神旨意的婚姻，这个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像弥陀僧。好，当初也是，他就放下，好，他的那个是个校花，好，他的那个女朋友是个校花，但是当弥陀僧他生命得到复兴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女的就变成断交了，好，因为他不能跟他在一起，他就告诉他，我因为信仰这样，他就撇下了，好，那结果呢？后来经过几年，神就让这个女孩子就得救，而且变得非常火热爱主，然后神又把他们摆在一起。好，就是你要敢放下所有不是神旨意的，好，你要顺服的放下。好，那另外呢，我们不能够顺服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常常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伤害，那个伤害呢会使我们产生里面错误的思想模式，就是那个伤害没有得医治呢，会常常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神的爱，感受不到神的爱。特别小时候从权柄受伤害，你就会觉得权柄呢是来辖管我的，或者权柄呢是很可怕的，你不会感受到爱，以至于你对神的爱，你就神很爱你很爱你，你就一直接收不到。好，那这种弟兄姊妹一定要留意，你小时候的伤害一定要得医治，好，找人帮你做内在医治释放，好好的过内在生活，这方面要得着真实的医治。那如果一个人他被权柄很权威的对待过，在他小时候或者他成长过程很权威对待过，他会产生一个，就是一方面他会很怕，很害怕上面的人，他对权柄会一个害怕，然后在另外一方面他对下面的人又会很权威，因为他是这样被对待方式的，所以他对下面的人也会很权威，这样他就会觉得你是在我下面的，所以你要听我的，不是我要听你的。那他对于那个平行的同工呢，他就会觉得很就会觉得这是我的管辖范围，好，你不要来管，你不要来越过这个权限，你知道这个在这个服事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意思就是说，一个从权柄受被很权威的对待过的，他在现在跟别人在同工服事上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反应，好，因为他很在乎，他会很在乎权柄阶级的划分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在爱里的顺服，就不会产生这些反应。好，那个第一支军队他们是阶级划分很清楚，但是呢整个都感觉不到那个阶级，整个又像一个爱的大家庭，大家是在爱里的顺服，而不是被要求被辖制的里面，也不是要求别人的那种顺服。好，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你不要用那种去要求别人要顺服我的，好，对下面很那个很 harsh， 好，很那种很就是很严厉很权威，好，这一种，而是要用爱来对待他。好，对平行的也是，他有时来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他的服事有一些，就是说你会觉得说这是我管辖的范围，你干嘛来插手管，可是其实他可能他一点都不是故意的，因为在服事里面有时候很难去划分这个人是在你下面还是这个人是在我下面，因为整个是一个身体，比如说他也有参加这一部门，他也有参加那一部门，举例说也许这个人又参加医治团队，又参加敬拜团队，又参加招待，好，那可能做招待的那个负责人就说你是招待的，你是我这边的，或者医治团队说哎，你是我这边下面的，你不要乱跑，不要乱跑，你知道，就说这种有很多是因为你小时候被权威对待过，权柄这样对，就会变成很对下面的，你是属于我的，你是属于我的，好像把下面当作你的拥有物，你的管辖范围。那我们要有在爱里的顺服，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再讲一个哈，在马太福音20章，马太福音20章10-16节。
是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累受热，那后来的只坐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银子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好，谢谢。那这里呢，这个反应哈，这个人的反应，他会觉得说，对呀，我做了那么多小时，那这个人只做一小时，他居然得的跟我一样。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反应？他就非常的不高兴啊，非常的埋怨哈，啊，为什么？这种就是一种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后代。好，那所有这样的人常常会专注在人跟事，对跟不对，合不合理，公不公平。这个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人的反应，确实很不公平，对不对？这一段圣经有很多基督徒读不通，神怎么这么不公平？好，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追求跟神联合那种真实的生命，我们就会专注在主的身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吃了生命树果子的人，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像我读这一段圣经，我就会觉得说，哦，主啊，你真慷慨哦！就说那个后来才来做一小时的哦，你就不忍心哦，只给他零点几钱，哦，你还是给他一钱银子，你就是这么慷慨，好，哦，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充满了爱，好，哦。那这么慷慨，哦，就是你就是这么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好，哦，主啊，你要除掉我的小气，好，哦，除掉我的斤斤计较，除掉我这个很会算计，好，哦，除掉我这个对人的苛刻的这种性格，这才是一个生命的反应，吃了生命树果子的人的反应，是吧？弟兄姊妹，你看，你如果用头脑去读，你就会读出这样不公平，神怎么这么不公平？好，那你如果是在神的生命里面来读，在神的开启里面来读，你读出来就是会觉得，哦，我读这段圣经，我就更认识我的神是慷慨的神，所以我不用说，哎呀，我比较晚信主，哈，或者我比较晚开始追求。主啊，你还是会给我一钱银子的，主，你恩典还是够我用的。我虽然跑在后，好，或者我年龄比较小，好，哎，我虽然跑在后，但是我还是可以变成跑到前面去的，因为你这么慷慨，你这样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读圣经不是用你的头脑去分析去看，而是要从圣经里面求主开启我愚蒙的心，让我从圣经里面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这位神不是你塑造出来的一位神，不是你的文化背景所塑造出来的一位神，这位神是自有拥有的神。我们整个的文化，我们的教育，把我们教育成了公平，是这个奴仆的这种公平，是这种分别善恶树的公平。可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神的公平，我们神的公平就是丰丰富富给你的公平，因为他把他的儿子这样子的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这公不公平？不公平啊！对，他把他的儿子这样压伤，要救的是什么样的人啊？啊，
罪人，
诡诈的罪人，最堕落的罪人，最自私的罪人。可他用他的儿子这样来交换，公不公平？可是这是神眼中的公平，这是神眼中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
丰丰富富的给。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当神跟你讲的，你如果这样，我要给你多少，那神给别人也一样多的时候，你不要在那算，他比我晚来教会，啊、哦，他晚我来五年，啊、哦，他的服事没有我重，啊、哦，哦，他都比较轻松的服事，我是比较很劳苦的服事，你不用去管这些，那是神要恩待。神是慷慨，你如果是在生命树里面的，真的是我走在生命道路上，你就觉得哦，大夫你好慷慨，你看你也给我的弟兄，也给我的姊妹都这么多，这么丰富，感谢你，你永远给不完的，你就是这么愿意给，你就会很高兴，是吧？所以你走在这条生命树的道路上，你永远不需要跟人家争，别人得很多，你不会因此少的。你一样可以得这么多，因为它是无限大的丰富，无限大的丰富。好，乔纳他在那个末日决战里面，好写到说他在异象里面，神就让他吃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说，当他一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呢，他就发现他的灵魂哦，充满了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整个的美好的事物都充满在他的灵魂。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越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想到的是美好，神一切的美好，而不是在那算、比较、公不公平、合不合理，对不对？啊。所以呢，在我们每一天所接触的人事人跟事上，我们都要从我们所接触的人所接触的这件事去跟神联合，去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此我更认识他，我更爱他。他不是对我很严苛的神，他是厚赐百物给我的神，是非常慷慨，他给我的常常都是我不配的。所以我并不是要做，我并不需要活一个行为导向的，用我的行为来交换他对我的恩宠，知道吗？他是丰丰富富给我，以至于使我深深的爱上他，我更愿意把自己整个的摆上去的，来为他而活。他是用这样的爱来夺我们的心的。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常摆在我们的面前。借着一切的人事都更多认识我的神是这样的神，好，以至于我就是变成，这就是一个势力在他面前来侍奉他。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